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庄俊银。俊银他现在是一位福音歌手，也是一位领有执照的街头艺人哦。他常在街头唱歌，传递上帝的爱，但是这并不是他第一份的工作。在此之前呢，他历经过好多的转折，并且除了工作上的一些转换之外，庄俊银的生命也是不断的历经变故和疾病。所以他是怎么走过这些人生低谷的？为什么他会信了上帝？又为什么有感动要服侍神，并且是用街头艺人这样的方式来传福音呢？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块儿来进入庄俊银的生命故事。俊银你好。
你好娟瑜姐，很高兴来到你的节目当中。
那俊银，你成为街头艺人有多久的时间了呢？
其实我成为街头艺人大概三年左右。
哦，三年左右。所以在街头唱歌给别人听的时候，最想传递给人家什么样的信息呢？
每次我在街头或在其他地方表演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很大的海报，上面写的是呢，心灵歌手 Tony 庄俊银，喜欢与你分享上帝的爱和音乐。这就是我上街头要做的事情，就是分享上帝的爱和音乐。
那当街头艺人之前还做过哪些工作呢？
这个部分哦，其实我现在目前也在主持广播节目啊。那之前呢，我也曾经在社会当中做事哦，主要呢就是在出版工作，还有在做一些艺术的文创工作。所以其实我的工作经历啊，也是很长一段时间。那做过这个很基层的工作，然后慢慢不断的呢，就变成现在的 Tony。我想我先从我入社会的第一个工作开始啊。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家里的关系，我发现我不能够再依靠家里的经济，我必须呢要自己独立起来，所以呢我就开始赚钱，自己呢付自己的学费，去找的第一份工作呢是在一个出版社的仓库里面当搬运工。同时间去很多的夜市里面摆地摊，我在卖一些很特别的手电筒。退伍之后呢，我就进入到出版公司。那我自己跟老板讲，我说愿意的话你让我做业务工作，因为我大学呢是学国际贸易，所以呢我希望能够去做这个国际贸易相关的事情。其实在那个时代呢，想要自己当业务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想要做业务，都是考公职啊、教职啊这样。那我就跟老板讲说我什么都不会，你给我机会。那我从业务工作里面呢，我就学习做会计，跟人的应对啊，怎么取得订单，要怎么样行销一个产品，要怎么样做一个行销的案子，要怎么样呢出版一本书，要怎么样把这个书包装的让市场的人能够接受。所以我在这方面我磨练了大概有14年，后来做到了这家公司的行销部的经理。之后呢，我就自己创业，开了一家出版公司。 这就是我的工作经历啊。
嗯，而且因为你会乐器的关系嘛，你吉他弹得不错，你现在还是吉他老师。
是。
所以以前你好像在餐厅也驻唱过。
对，在讲这个表演的艺术这部分好的经历，我在大学的时候参加了学校的吉他社，大四那年我就担任了吉他社的社长。那段时间我就开始在参加一些歌唱比赛，那也常常拿到前几名这样子。后来呢，有机会就到了民歌餐厅驻唱。那这几年呢，是因为上帝呢有特别对我的带领哦，我就在4年前开始重新把音乐的这个服饰呢调整过来。
总而言之，这样听下来，大家就会知道说俊盈的工作是历经过很多的转折，然后出社会很早。
很早，对。
嗯，那么你刚刚说当街头艺人是希望传递上帝的爱嘛、哦、
对对对。
那么这个上帝的爱一定要你自己先有感受到。
嗯哼哼。
可是据我所知，俊盈其实你从小一路走来并不是一个很平顺的人。
嗯哼哼。
你可不可以先谈一下你的成长背景呢？
嗯哼，我是从小有在新北市的三重出生哦。当时我住在三重的环境，我感觉就是那边治安都不是很好，街道上常常每天都会看到国中生哦，常常都在打架。那我爸爸是一个警察，那他是一个刑事警官，妈妈呢，她原来是一个理发师。我从小呢，也因为家庭不是说很富裕哦，那爸爸呢，因为是刑事警察，他常常出去办案，所以我后来回想起来，如果我是当时我的爸爸的，他一定站在一种两难，因为他很想照顾家人，可是他必须要把他的工作做好。那刑事警察是这样子的，就是检察官呢告诉他说，诶，庄警官，现在呢在北一路二段呢有一个分尸案、哦、麻烦您赶快跟我现在去调查一下。诶，现在是凌晨4点呢，所以其实他的生活啊充满了压力还有愁烦、啊、因为我爸爸的体格非常的健壮，而且他是楼道的教练，常常半夜要出去办一些重大的刑案呢、啊。每天活在压力当中，所以当时跟爸爸的相处就比较少，主要是跟我妈妈还有我的奶奶姑姑啊生活在一起。
那爸爸跟妈妈的互动呢？
对，其实我是生长在一个离异的家庭、啊、因为夫妻之间、哦、总会有一些摩擦。我举个例好了，他可能晚上半夜办案，我妈妈忽然看见枕边人不见了，他就会讲说为什么我是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那我爸爸回到家里面呢，他希望的是怎样，就是至少有一句正面鼓励的话嘛。那我妈妈可能在这方面他就埋怨多，而且念了很多。我父亲可能他也很无奈嘛，然后心情又不好，他就喝酒。他喝酒喝到很离谱，然后回到家被我妈妈骂得更惨，后来呢对我妈妈家暴。那那个时候我都很小，我在国小的时候常常看到，就是每次发生家暴的时候就是清晨的时候，
嗯，
就是爸爸快起床的时候，那我妈妈也是打不赢我爸爸，我爸爸是楼道教练、哦、然后后来就离婚了。
那你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吗？
有有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
嗯，那你们三个人，你说那时候才小学，那之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我之后日子就是跟我的姑姑还有跟我的奶奶就住在一起，他们就负责照顾我。但是我爸爸呢也很愿意照顾我，可是有段时间呢因为家暴太厉害，我的奶奶跟我姑姑啊就很生气就离开了。后来有一段的时间我爸爸就照顾我们，他也不让我妈妈回来这样。那段时间其实我们每天吃饭啊都有问题，所以我们就自己找冰箱，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学会泡面，开始学会怎么把东西放在电锅里面热熟。有时候冰箱里面的饭啊菜啊又过期，常常会吃到腐坏的食物啦。那我妈妈就很着急嘛，后来妈妈和姑姑大姑就知道我们这个状况就回来照顾我们了。但是我妈妈没有。
嗯，那你爸爸一定要工作，那这个刑事警察的生涯顺利吗？
其实我爸爸的警察的这个生涯也是很不顺利。在当时啊，因为他的刑事组的组长有一个案子被起诉，这个案子的详细的状况呢，大概是因为他的县民啊做了反见证还是什么的、哦、就诬告了那个组长说有贪污啦，有收贿的问题。那个时候呢，台湾刚好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这个刑事组的组长啊、哦、犯了罪啊、哦、他的起诉是整组的人都要被起诉，无一幸免啊。这个有点像连坐法，就是要管束公务人员这样。那我爸爸就因为这样被起诉，我爸爸就因为这样啊到了花莲的监狱里面服刑，大概1年左右就假释出来了。我爸爸在过世之前告诉我一句话说，儿子啊，我要告诉你啊，如果你在有生之年可以的话，你要为我平反，因为我是你的爸爸，我坐了这1年的牢，我真不甘愿，真不甘心。
所以那个时候是离他出狱又多久他过世？
大概四年，三四年。
所以表示他那个整个心境其实并没有完全
走
过，没
有走出来。他后来入狱之后其实都是走在矛盾当中啦。不过我很感谢神，就是我当时我爸爸呢在狱中他相信了上帝，他也在狱中的时候呢跟更生团契哦，在花莲那边同工，那他也后来在那边做监狱的布道工作。他曾经写了一封信给我，其实这是我信仰的开始。他写了一封信问候我们家里的状况啊，然后他写了几个字，就是以马内利。我那时候因为还是高中生，我不懂他讲这个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哦。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爸爸在狱中他相信了上帝，而且他愿意为神做监狱布道的工作，所以他是我的信仰启蒙。
所以发现了爸爸原来在狱中信了上帝之后，他过世之后你们家人为他办的是追思礼拜吗？
是，我后来就请了一位长老教会的牧师来为他主持，然后这个牧师呢我到现在还是很感念他。那我爸爸追思礼拜呢是我第一次啊发现信仰跟人生是有关系的，就说每个人呢人生当中我们一定会碰到生死的问题啊，一开始我们从哪里来，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其实我发现我们人找不到答案的。好，那我爸爸找到了，我爸爸他写的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他找到了这位耶稣。后来我因为我爸爸的关系呢，我发现呢我爸爸找到了耶稣，其实他的人生有盼望。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位耶稣，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定活着。我发现耶稣，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他讲这句话对我们来讲是让我们找到了死亡以后的答案。上帝有复活的权柄，我们死了以后呢会到上帝那里去，我觉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当时呢就因为爸爸的这个过世呢重新让我思想哦，知道信仰啊跟人生是很重要的。
所以俊盈发现信仰跟人生关系密切之后就认真追求信仰吗？
其实人都是这样，有血肉嘛，有血气。所罗门王写了一本传道书，传道书里面讲的说，少年人啊，你在幼年的时候快乐啊，你在幼年的时候呢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里所愿意行的，看你眼中所爱看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一些事情呢上帝必审问你。这句话我觉得讲得太好了。为什么呢？我当我爸爸这个过世之后呢，我当然有段时间知道信仰跟人生有关系哦。那我呢还是一样，在年少的时候呢就追求快乐，在年少的时候呢做很多事情让我心里很欢畅，所以我就回到了世界里啦，就在世界里面把爸爸这个事情就忘光光，所以后来就还是离开了。你还是在这世上嘛，你还是可以做很开心的事啊，让你很快乐啊。所以所罗门王这本书写得很好，讲说这一切事情上帝会审问你啊。我觉得上帝就是透过我家人的过世一步一步把我拉回来。后来也碰到我奶奶过世嘛，年纪大了。那我奶奶过世的时候呢，我听到她讲了一个见证，她说，孙子啊，你知不知道我也是基督徒啊？我说，奶奶你怎么忽然跟我讲这个呢？她说，我看到你都到教会啊，跟很多弟兄姐妹往来啊。因为我在处理爸爸的追思礼拜的时候，我跟我高中的同学，那我这个高中同学他现在也是一个传道人啊，他介绍我到了我现在的母会。那奶奶她说，我啊，我受洗是在中国大陆江苏一个地方叫做莲花洞，他就在南京的金陵女子中学附近。他说，因为我们当时日本人要打南京嘛，他们就躲在这个金陵女子大学里面。后来呢他就碰到了很多日本人啊，那有一个日本军官呢就跑来跟他讲话，一个少尉军官 说你不要怕，我是台湾人，我全家都是信耶稣的，然后我奶奶呢就在那个莲花洞跟这个军官呢就一起祷告，他在那个时候就愿意打开心门认识神了。那个军官就是我爷爷。
是不是你爷爷传福音给奶奶？
对，我爷爷传福音给我奶奶。那我爷爷他是台湾人嘛，他从清朝道光时代就来到台湾，因为当时马关条约台湾割让给日本嘛，所以日本有讲那个支那军官，我的爷爷他就是台湾的日本兵。当时奶奶呢就告诉我这个故事啊，我才知道，哎呀，原来我奶奶她也是一个基督徒。她也告诉我说，你信耶稣很好。那在我奶奶过世之后呢，我才知道原来上帝要透过这个方法要叫我回来。所以我在我奶奶过世之后呢，我就乖乖的在教会固定聚会，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停。
所以爸爸那时候信主，虽然你知道，但是还没有真正比较追求。
对。
那奶奶的过世，因为她还特别的叮咛你说信耶稣很好。
对。
这就让你后来比较有一个动力在信仰上比较深的追求。
对，嗯，
那比较进入这个基督信仰之后，可以帮助你比较快的从你父亲跟奶奶的过世里面的悲伤走出来吗？
我父亲的过世啊，因为都是我在处理后事哦，其实真的蛮悲伤，大概也要隔一两年才能恢复哦。那刚刚走出来的时候呢，奶奶就过世了，所以呢，我又陷入了这个思想，就在想说，哇，信仰跟生命实在太重要了。常常在想一个问题，说我们人啊可以人定胜天，可是我们的人呢面对死亡是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你要怎么办去面对死亡呢？一般人对于死亡都是恐惧，但是这个信仰不一样，因为呢我们的耶稣他战胜了死亡。耶稣说呢，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复活在我，信我的人呢死后必定复活。哎，哪一个神可以讲这个话呢？我发现耶稣他讲这句话，所以呢我就发现呢，其实依靠耶稣呢会战胜死亡的。后来奶奶过世之后呢，我就开始去教会聚会，可是那个时候啊我自己还是有点不乖。为什么呢？就是人都是这样嘛，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会有两个声音哦，有一个声音是上帝的真理，上帝从圣经里面的话告诉我们，你们不可停止聚会，那我们应该听上帝的话，但是我们人都是还是会受到一些这个世界上的诱惑啊，还有一些去享受啊，去这个让你的心欢畅啊，去做这个眼睛喜欢看的事情。我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我常常喜欢跟同学去唱卡拉 OK， 然后去夜冲，然后呢不然就是用钱呢去一个地方度假，可能去东部呢就花了最贵的钱去住凯撒大饭店，最贵的饭店，然后去哪里玩呢就花了一笔大钱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这种生活实在太好了，让你的心欢畅嘛。所以呢我当时虽然有去聚会，但是我的聚会呢不稳定，不稳定之后呢，如果教会没有牧长打来关心呢，我就开始呢闪躲啊，绕跑去了。不过呢我在我奶奶过世的时候呢，确定我一件事，就是我是属神的，总是要回到教会。有一次呢，有个传道人告诉我，他就说，俊英啊，你要早点信耶稣。然后就说，其实不用了，我要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再信耶稣。这个传道人他那个时候已经70几岁，他说我现在年纪大了，我想要做很多事我都没有办法做了，你这么年轻早点信耶稣，为神做事，你的人生才是光彩的，你才能够为神做更美更大的事情啊。所以呢我听到他这句话，其实我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再次就坚定我啊，就是要乖乖的回到教会了。我几乎就不会缺席，就每个礼拜天呢我就一定到教会去，然后就成为一个正常聚会的基督徒。但是呢其实我发现呢，我跟为神做事呢还是两回事啊。对。
但是你具体的受洗的时间点是在什么时候？
其实我很早就受洗，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因为我高中同学他带领我去一个召会，那18岁生日那天，后来召会的牧师就问我说，你要不要信耶稣？我说好啊好，我就信耶稣了。所以那个时候受洗其实是懵懂无知啦，就马上受洗。他就告诉我说，我们现在就为你施洗哦。不过我还是感恩这个带我认识耶稣这个高中的姐妹哦。所以受洗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记号，让我知道说，诶，我的生命当中有耶稣。
18岁甚至是在你的父亲过世之前嘛，对不对？
对。对我来讲，我当时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可以讲很好听的圣洁的话，可是我发现我行不出来，而且我心中有一种空虚。我发现这个信仰呢跟我的现实环境呢是有一点差异的，我有发现有这个问题，有毛病啊，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当时遇到的问题就是信仰行不出来，信仰跟我的生活没有办法有很真实的 link。 你要怎么依靠神，那个过程啊才是一种要被带领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要有属灵的好朋友，要有一些牧长带领你怎么样将你的心依靠给神。那奶奶过世之后呢，我大姑得卵巢癌之后呢，我就开始埋怨，我就埋怨上帝说，主啊，我这么追求你，我乖乖固定去聚会呢，礼拜天时间到我都不去玩，不去唱 KTV 了，不去享受了，我就是乖乖来教会做礼拜，教会有什么服事呢我也会帮忙，那你为什么把我大姑接走呢？我大姑啊当时癌症过世的时候是在化疗的时候忽然过世，我心里非常的痛苦，我觉得说这个上帝实在是很不够意思。有天晚上我就跟我太太讲啊，我就说上帝没有赐福给我啊，他让我的生命经过了这么多的挫折困难，我的家人一个一个面对那种死亡的笼罩，我决定了，我就不要去教会了，我也不要去信靠神了。结果我太太呢忽然从床上跳下来，她就讲一句话，她说，老公你不可以不信耶稣。诶，我说怎么会这样子，你怎么这样劝我呢？因为我太太其实她是一个慕道友，那会讲这些叫我信耶稣的事情对我来讲是非常的讶异的，那他说信仰对你太重要，唯有耶稣才能够帮助你，才能够安慰你。我因为我太太这句话呢，我回来到神面前，所以我很感谢神的恩典，就神就透过我太太啊，在很多地方啊就提醒我说耶稣呢对我太重要了。
所以是不是太太也观察到说你在信靠耶稣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的生命是有一些改变？
对，我事后也问我太太，我说你怎么会讲这句话，她就告诉我说，她说老公我看到你这几年来你就追求神，而且我太太也跟我去，我太太看到我最大的改变，然后就是我从一个放荡不羁的少年青年，然后呢变成一个温驯良善的小羊，我竟然呢会愿意呢乖乖的礼拜天去做一件固定的事情，就是呢到教会里面。而且呢他也发现呢我在婚姻当中啊的个性也慢慢改了，发现我信了耶稣之后呢回来常常会学会感恩，牵着我太太的手呢从这个教会里面回到家里的路上呢都是一片祥和啊，充满了爱呢也充满了希望。那我对于这个工作的态度呢也没有像以前会战战兢兢，就是一定就是要把工作放成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我发现呢其实我们人生当中不是只有工作，我当时呢就改变了一个看法，就是你要来跟从我，要让你呢在今生呢得百倍，来世有永生哦。我发现呢我们现在所得到的东西呢其实呢在上帝的眼中呢都不算的什么，所以我就比较不会呢汲汲于营在这个工作啊或者是追求这个欢愉当中。所以呢他就看到我这些改变，告诉我耶稣很重要。
面对生命的困境，心中充满彷徨与恐惧，重重难关围绕着你，好像巨人在你面前。你要坚定地相信，神的应许已为你预备，只要祷告不要惧怕，举目仰望的神的神。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已经从天上降下来，要抓住神应许，勇敢面对，因神与你同在。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已经在前为你开路，你要刚强壮胆，向前行。面对生命的困境，心中充满彷徨与恐惧，重重难关围绕着你，好像巨人在你面前。你要坚定相信， 神的应许已为你预备，只要祷告不要惧怕，举目仰望得胜的神。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已经从天上降下来，要抓住神应许勇敢面对，因神与你同在。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已经在前为你开路，你要刚强壮胆，并信心向前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庄俊银。俊银他目前是一位领有证照的街头艺人，在熙来攘往的街头唱诗歌，也诉说神的爱。但是在走到这一步之前，俊银历经了不少的变故。前面他就跟我们分享到，他出生在常有青少年斗殴的三重地区，父亲是一名刑事警官，三更半夜常常需要辛苦的出去办案。母亲当年可能没有办法理解父亲的压力，经常抱怨，父亲也就因此心情不佳，开始喝起酒来，也开始对母亲施加暴力，最后离婚收场。当时才小学的俊银，往后是由奶奶和姑姑照顾长大的。而在信仰的部分，由于俊银的父亲在刑警生涯当中，因为长官被指涉有贪污收贿的问题，因着连坐的关系就入了牢狱。没想到父亲在狱中信了耶稣，这成了俊银基督信仰的开始。只是因为他当时年轻好玩，对于信仰若即若离，但是后来又从奶奶的口中得知，奶奶是因为爷爷传福音给他，因此他们都是基督徒之后，这才让俊银觉得自己跟基督信仰有更深的关系。奶奶过世之后，也就比较固定到教会聚会，但是不久之后，亲密的大姑罹患了卵巢癌过世，俊银再一次的软弱，并且想要离开上帝。但是特别的是，还在慕道的太太因着看到先生在基督信仰中的改变，真切的劝告他，信仰对你太重要了，你不可以离开耶稣。那么俊银当时有没有听太太的劝告呢？我们就继续来聆听他的分享。俊银，那么应该说旁观者清啊，当局者迷吧。当你想要离弃神的时候，还没有信主的太太竟然劝你不可以离开耶稣，那么你当时的反应如何呢？
我后来发现呢，上帝到底跟我有没有关系，真的是有很密切的关系。上帝好像在18岁的时候呢，让我懵懂无知的受洗，然后呢透过一封信呢，以马内利呢把我叫回来，又透过我奶奶的见证呢，让我知道我家里跟基督耶稣有关的。然后呢，我在大姑过世之后呢，我去了解了一件事情，就是我的五代以前的祖先，他是跟马介牧师一起成立新竹长老教会，他是第二任的牧师庄鼎洲牧师。那庄鼎洲牧师呢，其实现在在长老教会里面还是查得到他的资料，而且我后来呢就到了这个新竹的老家呢，看到了我们祖先留下来的字还有画。然后呢，以前传统的台湾人都会设祖先牌位啊，这样。可是我们家的就不是，我们家的祖先牌位是没有，但是就是有祭坛设在我们老家里面。然后上面有一牌子，就讲到呢，庄氏宗亲来台屯垦，实在道光。这其实在讲我们家的根源。中间讲一句话，他讲马介牧师传教于乡，顶高信教，得远流长。下面呢，就看到了三张照片。中间的照片呢，是我这个祖先他跟他太太的画像，左边呢一个老人手上拿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新旧约全书，然后另外一边呢是 他的太太哦。然后呢，在祭坛上面什么都没有，放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呢，是新竹长老教会改建的模型。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我是义人的后裔啊！圣经上面讲，箴言讲说，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我刚好在那天，我就领受了这句话。是啊，我是义人的后裔啊！原来呢，上帝透过这些亲人的过世呢，他是要告诉我，你是义人的后裔，你存在的价值就是要来荣耀我。我就知道原来我是神的仆人。我那个时候呢就知道，哎呀，原来上帝呢透过这些事情是要呼召我出来，能够为他做工。我后来呢就跟神祷告说，主，你要我做什么？上帝呢就透过了一些经文告诉我了。第一段呢就讲到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那这前面是有经文的，他讲说，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心中乖僻的为耶和华所憎恨，心是完全的为他所喜悦。恶人虽然联手，必不免受罚，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上面就回应我了，我之前就在信仰和世界上在游走啊，其实就是在享受哦。那上帝呢就透过了这次的呼召呢，就让我知道了我要顺服神在我祖先留下来的血脉，我就是义人的后裔。后来呢我就跟神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神就告诉我说，孩子，你的祖先为我做工，服侍我也服侍人，我现在要你呢起来服侍我，服侍人。隔天我在教会里面主日崇拜的时候呢，正在唱一首诗歌，叫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我当时呢就被圣灵充满，我就流下眼泪。我心里在想说，我们的祖先啊，曾经有一段时间跟神的关系很亲密，很多人都信了耶稣，可是呢现在信耶稣的人呢只有一点点，真的是很对不起神，人们真的很需要主哦。我就知道呢，其实上帝呼召我呢是要让我能够把福音传出去，不然怎么会透过这首诗歌呢？这首诗歌不是单单只为我的祖先讲的，这首诗歌里面讲的就是所有的人都需要主，所有的人都需要耶稣啊！我就因为这首歌之后呢，上帝就透过了经文，就大使命，我要你做我的见证，从耶路撒冷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哦。
嗯，
然后对于呼召呢，我这个人啊很软弱，我竟然是逃避啊。我就跟神说，主啊，我是什么人，我也没什么才干。我就跟神说，主啊，这一切都是幻觉。可是呢极深的感动就一直影响我，我每次去教会呢，我就一直反复思想上帝告诉我的话，他对我的呼召，他对我家族的这个故事。我就发现呢，我要仰望神，我是被呼召的。那在几年前，就因为我们全家族的这个坟墓要迁移哦，那个坟有100多年的坟挖出来这样哦。后来呢慢慢出土着发现呢，我们这些祖先呢有一些遗物啊，可能是圣经，可能是服侍穿的衣服啊，也有一些十字架。那后来处理迁坟的这个长辈啊，他就忽然发现，他就说，哎，我们家信耶稣这个事情是真的呢。后来呢他就有一天打电话告诉我说，我们现在迁坟完成了，他已经决定很清楚了，要请我来主持这个迁坟的主祭。他说这个事情一定要让全家族的人知道。
嗯，
那我就意外呢成为这个清明节的主祭啊。他说这个事情一定要让全家族的人知道，你看上帝就听祷告。
嗯，
上帝真的听我的祷告，而且上帝的呼召是没有改变的，上帝当时就是要我做这个事情。后来也跟一些牧师分享，很多牧师都听到我这个见证也是非常的激励啊，这是我的呼召。我很清楚知道有一天我一定要在我家族做见证，为什么？我们的祖先是信耶稣的。
嗯，那么在职场上你后来怎么样回应神的呼召呢？
对，我后来因为知道我要成为上帝的仆人之后呢，我就开始进去到服侍的工厂，除了在教会服侍之外，我就到了福音机构里面服侍神，后来到了现在很知名的旧事传播协会里面，大概有4年半。在旧传的时间当中呢，上帝也很特别哦，带领我到台湾最安静的地方，东海岸。
嗯，这不是也是你以前畅快日子中常去的地方吗？
哎，对对对，我以前欢唱的时候常常去东海岸，对。嗯，可是这次呢，上帝带我去不是让我欢愉啊，反而是让我呢学习怎么经历旷野。我要讲旷野这个事情，我觉得人生呢，特别是要服侍神的人，一定要经历旷野。 为什么当你进入旷野的时候呢，你会进入到很多心理上的煎熬，心理上的矛盾，你才知道上帝对你的呼召是不是信实的。上帝要带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磨练你，你要经历水火，你要经历这些磨练，上帝才能够用你这个宝贝嘛。所以我在宜兰的两年半呢，其实是我人生很大的旷野。我本来是在旧式传播协会总会大概有一年半，后来呢因为东部这边有需要，他们就拆派我到那里去。其实去的时候我就心情很不好，我觉得我在刚开始就回应呼召，然后很快乐的就进入到了这个旧传里面去。后来到东台湾之后呢，我就常常在埋怨，又开始埋怨了，跟神说，主啊，怎么会带我到这里来。后来我领受很清楚，那个时候对圣经比较了解一点，我知道上帝要让我学功课到宜兰去旷野里面去做磨练。然后后来果然没错，上帝其实真的有他的心意。我在旷野的时候呢，除了心里面的煎熬埋怨啊，要学会在苦境当中呢反思谢恩。我举个例子啊，我是一个都市人啊，我每天都活在这个商业社会当中，我根本不会去看都市之外的生活的日子怎么过。我到宜兰的时候呢，晚上睡觉常常夏天有蝉这样叫到你发疯，这样这样蝉在叫，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动物叫做
青蛙吗？
对，青蛙，青蛙很会叫，然后青蛙又是群居的，就是一个小青蛙叫了一声，旁边两个青蛙就叫两声，就忽然群蛙群鸣啊，你还睡得着吗？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我超不习惯，回来台北之后呢，台北有同工告诉我说，欸，你去那边享受，欸，我们在这边享受不到什么蛙鸣蝉叫，我们每天都活在压力当中，然后你在那边其实是一种享受，欸，我才知道原来上帝让我学会放慢脚步，让我学会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去凡事谢恩。还有那边的白鹭鸶很多，东部的鸟跟都市的有什么不一样的？都市的鸟都是小麻雀，
嗯，
不然就是鸽子，有没有？它们行动都很快很急，然后吃东西要用抢的，然后飞要飞得很快，翅膀动得很快这样子。但是呢你知道吗，乡下地方的鸟是这样，它停到田野当中呢，就在天空徘徊，绕了一圈两圈三圈四圈五圈六圈，再慢慢优雅的停到了他要的位置啊。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很不习惯，你不会直接飞就停下来就好了，你又不是不会。我就发现上帝是要让我学习放慢脚步，但是我那个时候心态其实还是埋怨啊。后来呢身体就出了一个很大的状况，就是长了一个肿瘤。
嗯，所以当时这些大自然的启示没有办法让你比较平静。
其实我们人会活在矛盾当中，当你知道神告诉你你要学习慢，但是你的心中呢还是觉得不甘愿，因为你是都市人，都市人总是比较优越骄傲嘛，就比乡下人好。然后我当时发现肿瘤的时候，我简直是太诧异了，我跟上帝翻脸了，跟上帝抗议，主啊，你怎么又给我一个这么严重的功课难关啊。我就跟神说，主啊，你实在太不够意思了，我虽然是你的仆人，听你的话而且顺服到东部来啊，而且我当时女儿刚出生，那我太太后来同意我的让我来。然后呢两年之后我在这边已经学会感恩了，我会感恩青蛙叫是一种享受，天上的飞鸟慢慢飞下来是一种享受，生活步调的缓慢啊是一种享受。结果呢你又给我一个大功课，其实是癌症啊。
嗯，
那这个事情其实冲击我的生命很大，我又回到埋怨了。后来呢上帝没有回应我，上帝什么都没讲，跟他僵持了好久以后呢，后来要动手术了，因为必须要摘除肿瘤嘛。那手术的时候呢，上帝又透过了我太太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太太说，欸，你不是读圣经的人吗？我说是啊。你知不知道圣经上面有一句话叫做，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苦干吗？他就告诉我，你不要再埋怨了，你不要再不爽了，每天在那边唉声叹气了，你就是因为这样子啊，圣经的话讲得很明白了，所以你就会苦干。
嗯，
你要回到喜乐，这才是你的良药。哇，听到的时候眼睛忽然一亮，天空忽然开了。
嗯，
我发现我不能这样下去。很多生病的人哦，都会想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会活多久，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你要怎么活。那我来回答这两个问题好了。你会活多久，医生没办法告诉你。你要怎么活，其实有答案的。在哪里有答案？在信仰上有答案。你要选择忧伤的过下去呢，还是要选择喜乐的过下去？
嗯，
我就发现如果要我选择，我当然选择喜乐啊，我干嘛忧伤？我就每天埋怨这样死掉，我还很年轻呢，我才三十几岁，我不行这样下去，小孩还小。所以呢我后来就选择要喜乐的活下去，我就重新改变，我开始呢 用正面积极的态度呢去面对我的生病哦，然后跟这个癌症做对抗，抗癌。那我发现呢，就是上帝呢后来又给我开了很多道路，让我回来台北之后就变成现在的Tony。
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一直有很多的埋怨，那么后来你真正更多的认识真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是生命当中一部分的罪吗？
其实这是罪耶，主持人这样问我，我现在来回答，这是一种罪。你埋怨当然是一种罪了。上帝要用的人一定是要经过他的挑选，要得过他的允许，能够做一些事情，当然是要把你炼进到一个可以成为神的仆人，所以你必须要用高标准来看自己。我也是认罪到我实在是手在发抖，我说主啊，我怎么会埋怨到这么厉害，实在是太不像话了，所以这都是罪没有错。
那么谈一谈病情现在的发展是如何的？
我现在其实上帝也给我医治，那我在学理上在医学上我还是一个癌症病人，但是呢我的病情其实一直都很稳定，现在目前来讲都跟正常人一样，所有的指数啊观察都一样，但是呢我还是癌症病人。我觉得上帝是透过这个刺啊提醒我。对，
其实在生命当中有一个好像去除不掉的刺，最大用意可能也是让我们更多的谦卑。
对。
那所以说当你太太那时候提醒你说喜乐心乃是良药之后，你在走这个治疗癌症的过程的时候，你觉得上帝给你什么样的力量？
癌症啊，好像现在人越来越多了，但是当你成为癌症病人，那个不一样，你的感觉不一样。癌症的时候呢，其实你躺在那个床上哦，会有一种很无奈的心情，因为为什么叫癌？癌的意思就是死的意思，就是死定的意思啊。那癌症病人可以讲白话就是将死之人，这样你就会想到说死亡离你这么近，下一步怎么办？然后这种恐惧当然会有。然后呢，当你一进手术室的时候，你在外面等待，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你就会想到说你昏迷的时候呢怎么办。然后呢我的手术呢动了三次才成功，因为我的肿瘤不是很大，我感谢神我早期发现了癌症，后来呢就做了这个穿刺手术啊，就没有穿到我的肿瘤。你看到那个手术针啊，你会吓到，因为那个手术针啊就像我们原子笔这么厚这么粗的一个针，它扎到你的身体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扎的，可是没几秒就扎进去了。然后呢在做电疗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会通电啦、通电的时候身体就会不舒服，觉得身体好像快爆炸，就是有一种能量在你的身体里面啊，然后一直扩大，然后把东西烧掉，把肿瘤烧掉。那烧掉之后，手术结束之后，你要在外面的等待室啊去做评估。然后呢最可怕就是全部做完以后，你还要在想你下一次手术什么时候，而且你的心情很容易不好，呕吐啊或者是不舒服啊，有时候伤口也会流血嘛，你也会食欲不佳，你那个时候也没有力量让你埋怨了，没有力量让你埋怨，那话太厉害。我发现爱我们的上帝，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我有一次我就想到了，我说我受这些苦跟神所受的苦，那实在差太多了。上帝呢，他被钉死在十字架，这么惨的受死。我们如果看过这个受难记啊，我们以为这个鞭刑啊，打几下就没事，你看人家用倒钩。鞭你一下，再把你三块肉拉出来，血肉模糊，最后呢，惨死在十字架上，被钉死。钉死的时候，耶稣还讲一句话，说：“主啊，主啊，为什么离弃我？”上帝还要离弃他，离弃这位耶稣，因为当时耶稣背负了世人的罪，好惨啊！那我算什么？我算什么？我就跟神说：“主啊，我真的是算不得什么。我既然是你的仆人啊，我就是顺服你。”我发现信仰就是这么真实，就是让你在天人交战当中呢，最后的选择，耶稣得胜，得胜有余了。
对，所以在这样的得胜过程当中呢，你现在可以服侍主，你觉得在街头艺人这个工作或者是说服侍里面，上帝又给你哪些帮助呢？
嗯，我在四年前领受了一段经文哦，就是我们的耶稣呢，他当时受洗之后呢，他到了一个湖边，他呼召了门徒，那这些门徒呢是第一批的门徒，那有一个门徒是我们都很清楚的这个西门彼得啊、哦。彼得呢以前做什么事情，他是做打鱼的。后来呢那天耶稣看到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整夜都在捕鱼，垂头丧气的，因为知道没有鱼捕了。那耶稣就告诉他说，西门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然后西门彼得他讲一句话，我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下网之后呢就圈住了许多鱼，网子啊差点就裂开。后来呢上帝就告诉他说，西门彼得，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哦，那上帝重新用这句话告诉我说，你要到水深之处，鱼是谁？鱼是还没有信耶稣的这些朋友们。所以我才发现呢，上帝透过这段经文呼召我勇敢的出去传福音。可是我问神说，主啊，你要我怎么传福音呢？我现在其实身体都变这样了，我也没办法上下班了。神就透过呢，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曾经在音乐上的经历哦，他就告诉我说，你去用音乐来服侍我，我就开始呢就回到了驻唱餐厅那驻唱餐厅在台北站很少哦。后来呢有机会我就到了一家餐厅驻唱，那驻唱的时候呢我就经过了很多磨练，这个磨练也真的很好玩，因为我刚去的时候呢那个老板问我说，你是音乐人吧，看你这个样子文质彬彬啊，一定很多音乐经历啊。我说有，我有驻唱经历过，然后跟他分享了一下，他说那你的学历是什么，我说我是学商的，他就差点嘴巴掉下来，就说你这个学商的人会来唱歌，匪夷所思啊，这样想不透。那后来经过试音了之后，他们还是给我机会嘛，我就开始从餐厅驻唱重新出发。那出发之后呢，回应了神的经文，我发现餐厅虽然很多鱼哦，很多没有认识神的朋友，他们从外面来到餐厅里面听我唱歌啊，能够听到上帝，很好。后来呢我就发现到水深之处哪里最深，鱼最多，在音乐上呢，我就发现在街头，我就勇敢的跟神说，主啊，你如果为我开道路，你让我到水深之处，我去考街头艺人。那去考街头艺人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刚开始去考笨笨的，以为很好考，后来才知道哇，这个街头艺人特别是台北还有新北市哦，个人组的街头艺人那录取率不到1%啊。那我当年考上台北市的时候，吉他弹唱只有3个人，然后呢新北市也大概6个人，比较多一点，但是也都很难考。那上帝呢就为我开这个道路，让我去街头唱诗歌。那因为这样开始呢，就很多媒体发现我嘛，就发现我说，诶，你这个人好特别哦。后来我还去一个地方，是鱼也蛮多的地方，其实呢就跟主持人的工作有关的。就很意外的呢，我就被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然后就邀请到广播电台里面做节目啦，有一个音乐性的节目，然后还有一个谈话性的节目，那也是一个随身之处。
嗯，所以你现在很享受在这样的一个服侍场域里面吗？
对，我很享受。不过我要讲更细腻一点的，可能觉得说我们在做这些表演的工作，艺人好像光鲜亮丽啊，其实我们当中有很多磨练不为人知的部分，那怎么办呢？其实就是要靠主站起来。比如说呢，有人会怀疑你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因为我所做的这些事工其实在教会的事工里面算是很新的，那教会来讲哦，对于一些比较新的东西它必须要有一些适应期哦。那我会遭遇到一些困难，那我在外面表演的时候呢，也会因为我在做的一些表演啊，让路人觉得我很奇怪。
嗯，
我讲这个奇怪怎么讲呢？我有一次呢，跑到一个东区的著名的夜店，我在他的门口唱诗歌，结果呢，有一个抽烟的大叔，他在对面看着我在干嘛。那我不是单单只会唱诗歌，我也会讲一些话，就鼓励安慰这个周遭的人。后来他就知道我在布道，他就把烟一丢就走过来了。他就说，这位先生，你在这边唱这些歌，你是想死吗？讲这些话想死吗？我也碰过那个残障的人员哦，他们因为我们街头艺人在表演，我在唱这些歌啊，然后他跟我一些谈话不爽快，他就跑来冲，用轮椅就撞我的脚，他就是脚就全部都受伤。然后也会碰到喝酒的啊，喝酒的在那边就闹场啊，然后 也会碰到一些专业的人，音乐人啊，他可能觉得你的音乐啊要有一些磨练嘛，那也会有一些音乐人或者餐厅的一些学生啊会来挑战你啊，跟你做一些专业上的交流哦。所以其实一路上就是靠着主的呼召到随身之处，靠着主加给你的力量，凡事都能做，仰望神，然后让你在困境当中学会凡事谢恩，凡事感恩，才能够走过来。
嗯，因为虽然说叫艺人，但是因为前面加了两个字叫街头，因此危险就多很多。
嗯，
如果没有听上帝的指引，不会用这种形式来服侍，对不对？嗯嗯，那在街头传福音，那当然也一定会传了很多对生命的领受。那你自己真的是曾经遭遇了不少亲人，而且是至亲的过世，然后自己又有肿瘤的问题啊。那你现在对生命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我讲一句劝勉的话，我说人啊，常常觉得说这个人定胜天啊，人很棒，然后人也很聪明。其实我们看看宇宙啊，宇宙当中呢，我们地球是非常非常渺小的。怎么说渺小呢？就像我们人类的智慧啊，现在一光年的世界我们都没有办法跳脱。看看宇宙有470亿光年，只是它的半径。所以呢，我们地球呢要放大400多亿倍，还不一定看得到地球。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就像宇宙跟地球的关系啊，是非常非常渺小的。所以当我们认识这位上帝之后，让我们知道万物的根源，这个宇宙也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就知道怎么去面对我们的人生。我发现呢，就是依靠耶稣是你一辈子不会后悔的事情。依靠耶稣呢，你的生命有盼望；依靠耶稣呢，你的未来才有希望。
嗯，那我想考街头艺人尚且录取率有时候不到1%，那么要做神国的一个传道人，我想上帝也是精雕细琢。
嗯，
哦，所以看到你的生命很多的苦难，嗯，然后有旷野，但是我想这就是神要使用你的恩典的记号。
感谢主。
嗯，谢谢俊宇今天来到节目中。
谢谢娟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庄俊银的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些省思。在俊银这一路走来的领悟当中，他觉得人真是非常渺小，要如何面对人生呢？唯有依靠耶稣。但是要怎么样依靠耶稣呢？圣经箴言4:20-22这样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回顾一下俊银所分享的，不论是他信仰的启蒙，或是在他大姑过世他想离开神的时刻，或者他领受呼召的时刻，上帝都是借由他自己的话语来使俊银明白应该要如何面对，以及如何跟随与回应。当他罹患癌症又开始想要抱怨快乐不起来的时候，上帝透过了太太运用圣经话语给他真挚的提醒，让俊银可以脱离习惯抱怨的一个方式，而决定要用喜乐的心来抗癌。真的就如同圣经希伯来书4:12所说的，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人生所有疑惑的答案都在神的话语当中，深深的期盼我们都能够将上帝的言辞存记在我们的心中，以得着生命，也得医全体的良药。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庄俊银的同意， 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予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戏谷生命和灵粮堂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捐予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Yeah.